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段圣经，这段经文在圣经新约当中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这一篇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个目的，他要写给当时正在被逼迫的一群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这一群犹太的基督徒因为在逼迫的里面，在那一个世界的潮流下，他们不得不慢慢的离开原本领受的救恩，要回到原本宗教的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下了这卷书，要鼓励当时被迫害那些基督徒，当然也包括现在的我们，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不被震动而且坚持到底的信仰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非常多关于信心的教导，他告诉我们要有信心，甚至他提到非常多信心的事件、信心的伟人，用这些非常正面、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告诉我们你要有信心。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来念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的16到17节，这边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像以扫那样淫乱不敬虔，他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你们知道他后来想要承受父亲对长子的祝福，却遭到拒绝，虽然声泪俱下，这是一个成语哦，终于无法使父亲怎么样回心转意。哇，那个翻译好棒，两个成语在这里面。你知道我们每一次在学习讲道的时候，都会学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举例子的时候、分享例子的时候，特别在提到人名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特别是负面的例子。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却可以看见作者把以扫当作一个负面的案例，要我们成为借镜。究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今天的信息不是要对每一个人说的。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知道自己从来不会犯错，你觉得自己非常的属灵，充满属天的智慧，充满属天的信心，你从来不会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你从来不会做出一个让自己后悔的决定，你说我从来不会犯错，我从来不会做错决定的，我要告诉你，门在那边，你可以离开。今天的信息是想要跟一种人分享，就是那些知道自己曾经做出一些蠢事的人，就像以扫一样，当你现在回头看，你会看着自己说，你认真，你怎么会做出这种傻事，这种无脑的决定，怎么会是你做的？甚至到现在那个错误的决定还在你的脑海中一次又一次的重播，你一直在一个后悔的里面，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如果今天你是这样子的人，这一篇信息是要对你说的，好不好？可以帮助我跟你旁边的人来说，我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告别充满后悔的人生。当我们还继续站立的时候，我要带大家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会非常的长哦，请可以准备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心说话，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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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大家请坐，大家请坐。哦，大家都知道来德后我们需要穿一双 好走的鞋、哦、才可以站得比较久。你知道每一年我都非常期待的一个时刻，就是我可以跟着我的太太还有好朋友们一起出国去旅游，出国去玩哦，所以这成为我每一年最期待的事情。我还记得在大概十多年前哦，我们有一次的旅游是去到美国，然后那个时候在整趟旅程里面，我最想要、我最期待能够去玩的那一个行程，就是要去美国的环球影城，就是那个主题乐园环球影城，我想要去玩。因为那个时候里面新开了一个主题的园区是哈利波特哦，那个都是我的太太想去，我去那边只是想祷告哦，要破除巫术的权势哦。没有啦，我也很想，我好想去那个主题园区哦。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通常去，你不会当场买票，你一定要事先订票。我在事先订票的时候，我发现它旁边出现了一个选项，他告诉我说你可以选这个选项，这个选项叫做快速通关，意思就是如果你选了这个选项的话，你就不用排队。 可是这个选项你知道多少钱吗？这个选项要增加150块美金，在十几年前，现在都已经要更贵了，你知道吗？150块美金，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我需要吗？你知道，在我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有一个错误，对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我是神的儿女，神很爱我，我一定可以去到那边的时候，排队的人潮就忽然间都没有，然后我就可以玩到每一个设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带着一个想法，是我干嘛需要这个快速通关？不用吧，我就买门票，而且我有一整天的时间在里面，我应该都玩得到，而且神会给我 favor， 我一定可以都玩到。所以我就说不，我不需要快速通关。当我开开心心到了环球影城排队进去之后，我那一天确实玩了很多的活动，但那每一个活动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叫做排队。而且你知道，在那个排队当中，我那一天只玩了两个设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很后悔的感觉，但是在那个当下，我非常的后悔。在那一天离开我要园区的时候，我打着自己的头说：“我怎么会这么蠢？我怎么会这么笨？我怎么会没有想到？我都大老远的飞到那个地方去了，我为什么不买快速通关，让我自己玩的开心一点点？”我那个时候超级超级后悔的。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这些很后悔的时刻？虽然我刚刚的例子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有没有一些时刻是真正的你很认真，你觉得你自己搞砸了？我怎么又搞砸了这一段关系？我怎么又会对我的孩子这样子讲话？我怎么又会对我的妈妈这样子传讯息？我怎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我怎么会做出这一个决定？我怎么会把这个讯息发出去？我为什么在回 email 的时候会回给哦？这种后悔的感觉是很真实的，它代表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个鸿沟就是你做了什么，以及我应该要做的。当这个鸿沟产生的时候，也是我们感觉到后悔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你很冲动地发出了情绪性字眼的讯息，但是你知道你应该要做的是，我应该等到明天消气了再好好的来沟通，所以你产生一个很大的后悔。你做了什么？你想要大赚一笔，所以你很冲动地投资了这个项目，但是你知道你应该要做的应该是稳健的日积月累的投资计划。当你血本无归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后悔。还有一件后悔的是，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做的，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放假，我们就报复性熬夜。哦，我难得放假，我今天要看整晚的韩剧，看到早上。但是你知道，你应该要做的是，难得放假，应该要好好的睡觉，回补充体力，让自己不要那么的疲累。然后到了每个礼拜一你上捷运的时候，你就会说，金秀贤有那么重要吗？我为什么要熬报复性的熬夜？你在一个后悔的里面。我们都会想象，如果自己在过去有某一刻可以做出一个不一样的决定，就会使我们现在的情况更好更快乐。这就是后悔。所以你可以理解，后悔通常来自于我们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以扫的例子来学习怎么样避免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想要先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你在陷入后悔当中的时候，当你的心每一天在跟后悔的这个感觉对抗的时候，你做了什么？因为我要让你知道，后悔会对你产生一些非常负面严重的后果。第一个是，后悔会让你持续在一个无力感的里面，它会让你越来越软弱，它会让你越来越人生是在瘫痪的状态里面，让你没有办法往前，甚至害怕往前。再来是，后悔会把你困在过去，它会让你裹足不前，无法踏出那一步进到神的应许里面，甚至让你对自己深深的失望，你不再相信你自己。你可以想象，后悔就是魔鬼最强的那个武器。 其实应该这样说，后悔就是撒旦魔鬼最喜欢用的武器的其中之一，因为他最喜欢用两个武器，这两个武器叫做后悔跟羞耻，好像倚天剑屠龙刀，对不对？魔鬼拿在手上，他的倚天剑屠龙刀就是后悔跟羞耻。你要知道，后悔跟羞耻在本质上有一点点不一样。后悔是你为你自己做了什么而感到痛苦，但羞耻是你为你自己是谁而感到痛苦。这两件事情他们同时发生的时候，当魔鬼在攻击你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件，这两个会彼此的联动。当魔鬼用后悔跟羞耻攻击你的时候，你就会进入一个状态，就是你做了一些蠢事，你就会觉得自己很蠢。你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可原谅的人。你做了什么就代表你是谁。魔鬼在混淆我们的表现跟我们的身份。你做到了什么，你才是什么样子。所以即便当你每一次想要靠自己的努力走出来，走离开这个后悔的漩涡的时候，魔鬼就会在你身边，你忘记你做了什么吗？你真的就忘记了吗？那么糟糕的事情是你做的，你确定你要走出去吗？你不用负责吗？这就是魔鬼不断的在控告你，他透过你做的一些事情在告诉你，看吧，你就是这样子的人。他在告诉你，你又搞砸了。因为魔鬼想要你一直停留在这个控告的里面，他想要你停留在这个很病态的循环的里面。当你在这个循环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好笑，你又不断的在做出那一些你明明不想做的事情，然后魔鬼就继续告诉你，你就是这样子的人。然后你会发现，你开始就在这一个后悔跟羞耻的循环里面，你永远没有办法成为神所创造的那一个你，你永远没有办法成为那个神呼召你要成为的那一个人，你永远没有办法踏进神的心意跟应许的里面。所以今天我想要告诉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也许你在一些的懊悔的里面，我不知道那一个是什么，也许是一段关系，也许是 性的关系的里面，是财务的关系的里面，是你跟你家人的关系当中，是你的职业，是你的你生命当中那些事情，我知道你在一个后悔的里面。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虽然你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你却可以不被控告。今天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他为你上了十字架，他拯救你，就是要让你明白你的身份，你是谁。你需要了解在基督里面你是谁。当你明白在基督里面你是谁的时候，你可以摆脱这个循环。我希望当你今天走出这里的时候，或是今天你看完这个影片，你看完这个影片，不知道未来哪一个时间你看到，或是今天你看完这个直播，你可以知道你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神的话说，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这个是神的话，这不是我在这边跟你心灵鸡汤跟你喊话，我在跟你讲的是神的话。不管人们怎么说你的过去，你要明白你的过去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付了代价，你的过去现在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一笔勾销了。你可以勇敢的跟那些控告你的声音说，虽然你知道我的过去，但是你不知道神所拣选我的未来跟我的命定。当这位伟大的神拯救了我，我就选择相信，我相信他在对我的未来，对我的命定有一个伟大奇妙的计划，而我的身份就是他所爱所宝贝的儿女。Amen, Pastor Steven, yeah, good job. 我要帮自己 front row 一下哦。我再说一次，我不是在跟你心灵鸡汤，我在跟你讲的是神的话。因为圣经里面说，神已经称你们为义了。我在你们在基督里面是不被定罪的。Amen。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是比较特别哦。你说，我从来没有后悔的想法，我是一个不会后悔的人，反正每一天事情就会发生啊，我就会做决定啊，反正哦事情就这样啊，我就做决定好啊，然后也我也不会看错啊，对啊，反正啊后悔什么，不要后悔，没有后悔的感觉。我告诉你，如果你在我们当中是这样子的人的话，我帮你分析一下，你有可能在几种状态啊。我先说，不是在说你好不好，不要对号入座哦。有一种人，当你说你从来不会感觉到后悔的时候，这代表你从来不会 做错决定，这种下意识的感觉是有一点点的传递出来说你是完美的、啊、然后你知道我就很认真的去查了一下 Google 维基百科告诉我什么，有哪一种人不会后悔、啊、这个它上面说什么、哦、当有一点点反社会人格的状态的时候你是不会感到后悔的，甚至科学家研究说当一个人他在好要看到重点，重点是不会感觉到后悔好不好，甚至有科学家研究说当一个人因为一些意外他的前额叶的那一个皮质层受损的时候他也不会有后悔的感觉，这代表如果你不会感觉到后悔要么你是反社会人格，要么你可能大脑受损，对不对、哦、我都没有在说你哦，你跟你旁边人说他不是在说你还有一种、哦、你不会感觉到后悔的是你经常性的不去承担自己的错误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你不会感觉到后悔。我举一个例子，每一次你想买什么的时候你就刷卡买刷卡买，欠了很多债之后反正就是父母还父母还，你一点都没有承担你所做出的决定的后果的时候，你不会在那个购物的时候感到后悔。还有一种是你不想承担一段关系， 你对这段关系其实没有什么责任，你不想跟这群人当好朋友，你觉得这群人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的时候，你很容易在这群人当中丢出那个情绪性的字眼，因为反正我们闹翻了我也没差。你经常性的不去承担自己的错误所带来的后果，你就会感到没有后悔，意思就是当你对一件事情没有 ownership 的时候你不会感到后悔。所以这代表什么？后悔并非都是不好的，后悔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后悔其实是神创造给我们的礼物，确实我们不需要一直被过去的这个东西来束缚，但是某种程度我们可以感谢神，因为神把后悔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回首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想法，比如说你可以感谢神，因为过去那一段的感情我知道我不要再跟哪一种男生约会了，比如说感谢神，因为过去那一个很错误的投资我接下来知道我怎么样不会再被骗了。所以其实后悔的是好的，你要理解会感到后悔并非是负面的，真正的负面是在你的脑中只有后悔，所以当后悔驱使你不断重复的，你是透过后悔去回顾知道自己可以怎么做得更好，还是你是因为后悔让在自己脑中不断重复的去播放自己的失败跟自己的错误，而不是去播放那个神的话，还是你是在后悔的当中不断的重复播放自己的罪，而不是去看到自己是被神所拯救出来的罪人。所以其实后悔并非都是不好的，反而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当我们不断的在 repeat 这些罪跟这些失败的时候，我们就进到刚刚所说的后悔跟羞耻的循环的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以扫。如果真的要让我说以扫，我看完他的故事的时候，我真的说他就是圣经当中标准的后悔系男孩。 他做了一个真的好蠢的决定，你听完我刚待会我会跟你讲他的故事，你就会知道那个到底有多蠢。但是作者在这个时候在新约的时候把他描写出来当做一个案例。这个地方作者刚刚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以扫是没有神的人，他说失去神的人，他说以扫是淫乱的。其实在这个地方原本他要讲的以扫指的是说他是一个世俗的，他用世俗的眼光在看他所拥有，在看他自己，是非常短浅的，没有一个永远的眼光。所以我想跟你聊聊关于以扫是谁。今天我不会带你看那个经文，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整段的故事发生在创世纪的25章里面，很清楚提到以扫的家，还有以扫跟他弟弟的关系，还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整个事件。以扫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他的爸爸是以撒， 他的妈妈是利百加。你知道原本以撒跟利百加他们也不能怀孕，所以以撒呢，就是以扫的爸爸，他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说：神啊，给我一个孩子。好，主啊，这是以撒的祷告，还不是我的祷告。好，我现在在讲道，所以主你可以分清楚。好，对，你们可以为怕是我还没有准备好有孩子，所以我现在在讲到，所以以撒做了一个祷告，说：主啊，给我一个孩子。然后神说：好，我给你一个孩子。所以以撒他跟他的太太利百加就怀孕了。而且神，你知道神给的总是超乎你所求所想，他不只怀了一个，他还怀了两个。所以圣经怎么形容呢？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在她肚子里面有两个婴孩，而这两个婴孩在她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 tension， 就已经有那个张力，他们在肚子里面就在打架。所以圣经甚至这样说，利百加就说：主啊，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都常常跟神祷告说：主啊，主啊，给我，给我。但是当神真的给你的时候，你就说：主啊，为什么要给我？我们都会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你看以扫跟雅各他的弟弟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已经在打架，而且圣经这样说，当以扫出生的时候，他全身是毛茸茸的。你知道在我的想象里就很像 teddy bear， 有一个 teddy bear 生出来，全身毛茸茸的，而且全身发红哦。然后呢，他的，而且你知道以扫的意思指的就是毛茸茸的，就是毛茸茸的。我待会我就觉得好奇怪哦。然后呢，他的弟弟雅各生出来的时候就抓着他哥哥以扫的脚生出来，所以他妈妈看着这个生出来的弟弟雅各，就把他取名叫做雅各。你知道圣经在形容雅各的这个名字，这个雅各这里个字呢，就是抓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但其实他原本真正要讲的其实是一个狡猾欺骗的意思。所以你看以撒跟利百加生出两个儿子，当他看到毛茸茸的时候，他就把他取名叫做毛茸茸，让他看到狡猾欺骗的时候，他就把他取名叫狡猾欺骗。我出生的时候大概 size 就跟我现在差不多，对不对？还好我妈妈没有把我取名叫周胖胖。所以今天我想要释放我们当中一些人，如果有人因为你做你的外形或者你的外在或是你曾经做了什么就这样子命名你，这样定义你的话，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定义你的，神不是这样定义你的，神在创造你的时候他知道你，让我们不要被这样定名。 OK， by the way， 这是刚刚的 by the way， 所以我要回来到今天的故事里面。出生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个张力，而这个张力也带出他们彼此的个性。圣经里面这样形容，在创世纪十五章，他这边说他们以扫是一个猎人，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猎人，你可以想象就是那种国家地理频道会出现的那种猎人，就全身那种长头发，然后胡子很长，然后拿着一个猎枪的那一种猎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野外，所以不管是什么熊还是鹿还是黑尾鱼他都可以抓得到，好不好？但是雅各就不一样了。雅各出生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就是比较文青路线的，他都跟他的妈妈待在一起，两个人他们一起在研究食谱怎么煮饭。所以你可以想象以扫回到家的时候，他打开电视，他第一个转的台就是什么国家地理频道，因为他要看那个狡猾黑尾生死斗，对不对？他要看那种 猎人的节目。那但是雅各回到家打开电视，他都看什么旅游生活频道、哦、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 Master Chef， 他想要参加那个节目，参加那个比赛、哦、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张力的里面也带出一个结果，就是爸爸以撒比较喜欢以扫，而妈妈利百加比较喜欢雅各。这个故事一直发展到有一天他们长大之后，有一天以扫打完猎回到家里面，他那个时候饥肠辘辘，他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饥饿，他一回到家的时候他就雅各你在煮东西哦，雅各当然在煮东西，对不对？雅各最喜欢煮东西了。雅各说对啊，我今天煮了红烧肉。我告诉你，圣经的原文其实讲的是红豆汤。但是你知道我从小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谁会为了一个红豆汤，红豆汤有那么，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端端的红烧肉， 是卤得非常入味，非常大块，非常 juicy 的红烧肉，还有那个酱汁可以拌饭的时候，我就会理解，如果是这个红烧肉，我可能会愿意放弃我 pastor 的身份。因为红豆汤算什么嘛？所以我认真回去查考圣经的时候，真的英文的翻译更好。英文的翻译是 red stew， 意思就是是某种红烧炖的东西。那他们在中东，他们都会加鹰嘴豆，所以咸的，所以是一个炖的肉菜。所以以扫不是为了一碗红豆汤放弃了他长子的身份，以扫是为了他很饥饿的时候，他很想吃肉，因为他又是一个猎人，所以他就说啊，今天煮红烧肉，我想吃。雅各给我吃好不好，让我吃，我现在太饿了。雅各说好啊哥，他就说 Hyung 对不对， Hyung 他说 Hyung 我都准备好了，我准备好，我已经把最大块最完整最漂亮的那一份还有卤汁在旁边都预备好了，这一份要给你的。然后以扫伸手要拿的时候，他说等一下，你要吃的话，你把你大儿子的身份跟我交换啊，不是随口说说，你要做，你要立誓哦，你要起誓哦。然后我们可爱的后悔心男孩以扫就怎么样，他说啊，大儿子的名分算什么，我现在那么饿，他就跟他的弟弟来交换。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哦，大儿子的名分在希伯来当时的文化里面是非常珍贵又独特的。如果你是长子的话，你可以直接继承双份的家产。所有的老大我们说 Amen 好不好，一起我们要把这个文化带回来对不对？所以你自然而然会得到比其他的孩子更多，而且当父母怎么样离开的时候，大儿子是那一个可以决定所有家人可以得到多少的人。所以你要知道，身为长子是一个非常珍贵而且有价值的身份，而这个身份是来自于神的恩赐，你没有办法靠自己努力而得到的。所以在今天这故事里面，你可以看见即便神有给你一些很珍贵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管理的话，你仍然有可能会失去的。以扫没有看到这个长子位分的价值，他不明白这个有多珍贵。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剧都在演穿越时空对不对，如果你可以穿越来穿越去，你可以想象以扫他如果穿越时空，然后回到那一个正要交易的以扫身边的时候，他一定会干嘛？不，他说 No, don't do it。 他会告诉他说，以扫不要做，你不知道你在交换什么事情。因为他如果穿越时空，他会知道他接下来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他那个时候他不明白。你可以想象，如果在以扫要交换这么珍贵这么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他要做出这个错误的决定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出现告诉他，以扫你会后悔，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放弃的东西是多么有价值的，你知不知道有一天你会有十二个孩子，然后这十二个孩子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国家，然后神会跟这一个国家来立约，把所有的祝福跟应许都给这个国家，而且神还会以你还有你爸爸还有你的名字当作那个立约的对象，而且未来几千年之后，有几十亿的人都在读一本书，那本书叫圣经，然后那本书上圣经上面写的内容其实会是这样子的。在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有十八个地方清楚的写出来你爸爸你阿公还有你的名字，所以不要交易这件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以扫在那个时刻并不知道自己多么有价值，所以他把那个红豆汤，不是红豆汤，红烧肉，他把那个红烧肉给出去的时候，从此改变了一件事情，变成这样子。从此变了吗？啊，有。你可以看见你们现在所读到的圣经版本变成这个样子，本来应该是属于 以扫的祝福如今被他给出去了，他不知道他给出去的东西有多么的珍贵。这个被饥饿感冲昏头的以扫完全不知道他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有是多么的错误，而且对他的一生甚至他的后代带来一个长期的影响。你仔细看这些经文，我不会带你念，但是我只想让你看见这每一句其实都是一个充满应许跟祝福的话。他放弃了什么他知道吗？他不知道。我相信如果那个时候他穿越时空回去，他看见了这整段经文，就像你们坐在下面的时候，他会说哦 OK 我不要红烧肉了，我 OK 我不要红烧肉，我忍一下我可以。但是没有人告诉他。所以今天我想要问你下一个问题是，你知道你的身份吗？你知道你现在拥有的是多么的珍贵吗？你知道你的爱情你的感情是多么的珍贵吗？你知道你现在你的家对你来说有多么的珍贵吗？你知道你的时间，你知道你的财务是多么的珍贵吗？我要告诉你，你必须要了解到自己的价值，因为一个认识自己价值的人才能了解自己每一个决定的重量。这就是魔鬼的诡计，他透过后悔跟羞耻让你忘记你的身份，看不见你的价值，所以你就会一直做出那个错误的决定，然后就没有办法进入神对你生命的呼召里面。所以今天亲爱的家人，我想要鼓励你打开你的眼睛，看见你的身份，看见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被呼召的，你要看见自己是有盼望的，你可以做出一个不一样的决定。你没有一定要说出那些伤害人的话，你没有一定要当网络算命，你没有一定要为着钱汲汲营营，你没有一定要那么没有安全感。你的生命是富足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子跟女儿。唯有一个人认识自己的价值，才有办法了解自己每一个决定的重量。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想要带你来看见的是，每一个后悔都是来自于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而做出的错误的决定。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学习，透过以扫的经历，我们来学习如何避免做出错误的决定。第一个是，不要在精疲力尽的时候做决定。你知道当我一开始读到以扫的故事的时候，瞬间想象，哦，一个 teddy bear， 然后一个全身毛茸茸的人，他一定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他一定就是没想那么多，他一定就是天生就是比较反应慢，天生很笨，所以他才会做出这么蠢的决定。因为今天在现场的这几百人还有在线上收看的人都知道，一碗红烧肉没什么，干嘛跟这个祝福有什么好相比的，那么简单。但是为什么以扫会做出这个错误的决定？我们还以为是他天生就比较笨，他天生就比较蠢，他头脑简单，他四肢发达。但是我要告诉你，圣经描写以扫是一个优秀的猎人。我告诉你，一个优秀的猎人不会是一个行事鲁莽的人，他必须非常耐心，非常有 passion， 非常的有愿意等待的心，慢慢等待等待等待，等到那个猎物的出现，然后伺机而动。猎人不可以冲到森林里面就说，黑熊你给我出来，跟我决一死战。猎人是需要很有智慧的伺机而动。所以你可以理解，以扫其实是有等待的能力跟思维的，他没有一定要被他饥肠辘辘的那个感觉所控制。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因为他精疲力尽了，因为他在疲累的里面。当你在精疲力尽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出好的决定，不只是身体的疲累，也包括情绪上的疲累，也包括属灵上的疲累，也包括你压力上的疲累。 如果你接下来，如果你自己省思你自己，你现在正在一个非常耗竭非常疲累的里面，我要告诉你，现在很不适合做出那个很重要的决定，因为你不知道你所做的那个决定可能会影响你接下来的十年跟二十年。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安息，要休息。圣经里面的话这样说，听啊，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你们的神。你知道安息一直以来都不是神给我们的建议，说哦，我建议你可以安息。那神是很命令的告诉你说，孩子，你要安息。因为神很清楚知道他所创造的你是多么的有智慧，多么的有能力，你的 capacity 是很高的，你是很有智慧，可以反省很多事情，你可以做出好的决定的。但是如果你不懂得安息，你一直让自己在一个很疲累的里面，你会不断的做出那些错误的决定。神拯救我们从罪的牢笼里面出来，神拯救我们不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工作中的奴隶，一个服事中的奴隶，他要我们成为一个充满智慧来管理这个世界神的儿子跟女儿。这就是为什么安息那么重要。当你进入安息的时候，你会再一次看到自己的价值。你做决定的时候不会用一个奴隶的身份去做决定，你会用一个神儿女的身份做决定。所以不要在精疲力尽的时候做决定，回到神的节奏里面，回到神带领你的那个安息的里面。第二个，不要在孤立跟孤独当中做决定。你知道我常常在想，以扫当雅各 offer 他这碗红烧肉的时候，他其实可以至少跑去找他的爸爸，找他的妈妈说，哎，爸，他要给我这个红烧肉，跟我换战争的米粉，你觉得怎么样？如果是他爸爸，我就扒他的头，对不对？这还用问吗？但至少有人提醒他，他应该可以走去他妈妈说，妈，雅各要跟我换。妈妈会说，孩子别傻了，你是长子的这个身份是神给你的，你要好好珍惜。如果当以扫在那个疲累当中，在那个饥饿里面，他要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在他的身边告诉他，给他意见，或是他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可以主动的去寻求意见，会不会他不会做出一个这样子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你要进到 community 的里面，为什么鼓励你要进到小组的当中，因为你知道你在做一个决定前，你不只是要寻求神，我还建议你可以去询问那些有寻求神人的意见。我不是说那种狐朋狗友、猪还有什么酒肉朋友那一种，你要在你的身边有一群人，他们也是寻求神的人。我要说主权当然在你身上，别人只能跟你建议，但是至少你有寻求他们的意见。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哦，我都有寻求神，我跟神关系很好，我就是基督教界的一批孤狼，然后每一次来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走进来，我就一个人坐在那个最角落，离开的时候我不要任何人跟我讲话，我自己跟神的关系很好。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发现你每一次问神的问题的时候，神都跟你说 yes。 这是一个警讯，因为其实神不会每一件事情都跟你说 yes 的。所以我才说你一定要进到这一个 community 的里面，参加家小组的当中。你说，哦，证明给我看啊，圣经经节在哪里？我告诉你，好，来箴言十一章十四节好不好？箴言十一章十四节，缺乏智谋国必败亡，谋士众多战无不胜。你想要得胜吗？你想要去经历到那一个在神里面当中的得胜，你需要身边有人给你意见。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现在正在一个痛苦的里面，你正在一个很大的抉择里面，但是你是那一个唯一可以跟你自己说话的人， 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超级恐怖的组合。不要让自己在这个状况里面，不要在孤独跟孤立当中来做决定。所以鼓励你加入在小组，加入在我们服侍团队里面，让你身边充满了爱神的人。第三个，不要为了一时的满足而做决定。你知道以扫一回到家里，我可以想象哦，最近我煮了红烧肉给我的 Hope College 的导师小组的学生吃哦。你可以那个想象 Mavis 他一回家开门的时候，他就闻到那个红烧肉的味道。你可以想象以扫那一天回家的时候，他就是闻到了那个红烧肉的味道，在他的里面，他的肉体，他的嗅觉就告诉他说，你好饿，你需要吃东西，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吃那一个食物。他的直觉，他的身体告诉他，他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其他的那些东西，就是吃这个 解决他里面的这个饥饿的感觉，其他的东西都没有那么重要。然后他就按着他肉体的想要做了这个决定。你知道你的肉体常常会欺骗你吗？魔鬼常常帮助我们去关注我们的肉体要什么，他常常把你肉体的需要放在你心的需要的前面，他会让你感觉啊 feel 来了，感觉来了，我就去做。想看色情片就看，想骂就骂，想呛就呛，想买这个东西就买，想离职就离职。他总是叫你马上做，立刻做，顺着感觉走，顺着肉体走，及时行乐，冲动行事，这是肉体告诉我们的。神想要你跟着这个感觉走。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这个地方就看着门徒说什么，他这边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诱惑，你们的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很软弱。耶稣是知道的，耶稣知道我们常常被我们肉体带着走，而以扫也是这样。这就是以扫的一生，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活，我只要现在饱，这些都没那么重要，开心最重要。你会发现在以扫里面最深的问题是，他对未来是没有想象的，他对未来是没有那个图片的，他不知道他所做的任何一个决定会影响到他的未来，会影响到多深，有什么后果。所以今天我要对一些人说，神呼召你不是要你按着肉体而活，而是你可以警醒的在灵里面去判断有哪一些值得等待的事情。你知道那些值得等待的事之所以值得等待，就是因为他们值得等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看着彼此说，大家可能刚刚阿妹看着我，我不是在 rap， 因为这些值得等待的事情之所以值得等待，就是因为它值得等待，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的。我们其实都知道，但是我们的肉体就是一次又一次带我们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让我们不要为了一时的满足而做决定。我即将要结束我今天的讲道，我想邀请各位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今天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作者用以扫当作一个我们的借镜，他说我们要小心魔鬼的诡计，他希望我们冲动行事，跟着感觉走，做出错误的决定，对我们的未来没有图片，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后悔里面被他定罪，我们就在这个羞耻感的里面。但是今天我要告诉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你是有那个能力可以从这一个后悔跟羞愧的循环当中走出来的。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所付的那个代价，你要相信你是那个新造的人，你要相信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神拣选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到现在那些事情还在你的脑海中不断的不断的在重播，不断的重复。我要告诉你，今天让神的话充满在你的里面，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才有办法知道你做出那个决定的重量。你会开始认真的审视你每一次做的决定，然后你不会在疲累当中做决定，然后你不会在孤立跟孤独当中做决定，最后是你看见那一个未来的价值，你不会为了一时的满足而做出自己的决定。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我知道过去那个感情非常深深的伤害你，过去有一个肉体的关系是让你非常的受伤的，你一直把自己困在那个里面。但是我今天我要告诉你，虽然那件事情的发生不代表你接下来不能有一个合神心意美好的关系，你不用一定在这个循环的里面。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在借贷的里面，你一直很后悔，你不知道为什么进去，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你要开始做出那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你是很有价值的。你的未来不是让债务在掌控，你的未来是神所命定的，好不好？想邀请每一个人闭上我们眼睛，我要带你们做一个祷告。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如果你一直在这个后悔的里面，我想要邀请你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我要特别为你来祷告。今天我要用神的话来破除那些魔鬼不断对你的控告。耶稣基督已经在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得胜了，他的得胜要胜过一切魔鬼的谎言，要攻破所有魔鬼的控告。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你的话语进来。所以这些人虽然在后悔里面，但是在他们脑中所充满的不是后悔，而是你的话。他们知道他们是你的儿女，是你重价买赎回来的，没有人能够控告你所拣选的人。这里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一直在他们的接下来他们的人生当中，所以在他们的关系的里面，在他们的财务的里面，在他们跟家人的关系，他们不会再做出那些错误的决定，因为他们愿意说不要再孤立，不要在一个孤独的状况的里面，因为他们愿意让自己进入安息，回到你的步调，明白，回到你的这个节奏的当中。主，他们明白他们生命当中是多么的有价值，他们明白他们要做的这个决定会影响未来许许多多的人，所以他们不看眼前的满足，他们要做出一个合你心意的决定。主，我现在祷告你成为他们的力量，让他们胜过他们的肉体。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一起来敬拜在神的面前，我们欢迎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敬拜里面更多神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也想要邀请在我们当中的人，如果你需要被祷告的，你可以来到台前。一样的，不是我们的祷告可以做什么，而是我们的祷告可以让你知道你不是孤独的，你不是孤立的。所以来到台前，让我们为你祷告，破除所有魔鬼的谎言，破除魔鬼带你在这个后悔跟羞耻的循环的里面，好不好？来到台前，让我们为你祷告，让我们为你祷告。其他的人，让我们大声的来敬拜，继续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断开所有的谎言，奉耶稣基督的名透过我们的表现来控告我们的，我要断开你，魔鬼你是失败者。主，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你的，是你的孩子。 Come on， 大声的来敬拜，需要祷告就来到我们的台前。Your way is better.
做一个特别的邀请，不论你是在现场的家人们，或是在线上正在收看的 Hope Nation， 这个邀请是一个特别的决定，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就如同今天 Pastor Steven 所和我们分享的，你是否你的生命当中有许多让你觉得很后悔的事情，甚至这个后悔的事情让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再抬起头来，没有办法再跨出那一步，这后悔的事情让你觉得你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绝望，但是有一个盼望，是耶稣基督他早已为我们钉在那十字架上，他早已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而今天这个邀请就是，这复活的真神，这个救恩，这个福音，你是否愿意的来接受？因此待会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数到三的时候，现场的家人们，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这个举手并不是让我看见而已，乃是让神知道说你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线上的 Hope Nation， 如果待会我数到三，你也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你可以在聊天室打上我愿意接受耶稣，我愿意接受耶稣。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吗？当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的前提是，神他先爱我们，他先为我们付出的所有的一切，他先接纳我们所有，但这是我们选择的时刻。一、二、三，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现在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线上的 Hope Nation， 如果这是你的话，你可以在聊天室打上我愿意相信耶稣。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哇、wow, 有很多人举起他们的手说我愿意相信耶稣，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因为有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好不好，然后的家人们，我们一起陪伴这群家人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祷告一句，请大家跟我一起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要向你承认，
我要向你承认，
我是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
而且我真实的得罪你，
而且我真实的得罪你。
谢谢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谢谢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并为我复活，
并为我复活。
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爱，
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爱
赦免了我，
赦免了我，
并在耶稣里面，
并在耶稣里面
赐给我一个全新的生命，
赐给我一个全新的生命。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带领我持续的跟随你，
带领我持续的跟随你，
能够更多的认识你，
能够更多的认识你，
让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让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Amen。
亲爱的朋友，希望今天的讲道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不要停在这里，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你就不会 miss 掉任何最新的影片。再来，每个礼拜天都可以邀请你加入在我们 Hope Nation 的一份子，一起在线上加入我们的线上组织。最重要的是，如果今天这个讲道对你有帮助的话，我想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一份子，透过奉献，可以点选奉献这个钮，加入在我们的 Hope 的大家庭，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影片、这样的讲道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谢谢你慷慨的给予。